就是自信般若心前明心见性的同一个境界啊。你要是不会参禅，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念佛，他必定啊能把你的功夫境界逐步逐步的向上提升。这一节经文里面要义有四，第一，不住相则能见性，福德也成性。这两个字是一般同修啊最中意的。你要是学佛成佛，我看你的兴趣不大，明心见性你也没什么大兴趣，哎，有福啊，啊，这你就追求了。你要晓得这是最大的福报啊，啊，称心的福报。称心福报从哪里修呢？不住相修得来的，啊，住相福德也有心，啊，也有心。不住相，这个福德是称心，无量无边呐，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。诸位要是念过了凡四训，你要真正能够体会四训的大义，圣性因果，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福报能不能舍掉呢？舍不掉的。这一边舍掉了，这一边又得到。你自己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你舍不掉。越舍，你的福报越多，越大。正如佛法跟我们所说的，修财布施，你所得到的果报是财富；修法布施，你所得到的果报是聪明智慧；修无畏布施，你所得到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布施是重因啊，肯种因的人哪有不收获的道理，一定有收获的。我们以佛门呢，这个近代两个法师的例子来看，虚云老和尚修福到处奇妙啊，见寺见识暗生，辛辛苦苦啊，在外面这个华玉木化啊，号召把这个寺庙建立起来了。建好之后，他自己住不住呢？不住。一建好呢，马上就请那个没有地方住的人，这个修行人啊，请他来住，请他在这里好好的修行，他走了，别的地方去了。他没多久啊，那个地方又建一个庙起来了。诸位要晓得，他那个福报是就是一个庙，因为这一个庙建他不要，不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又建了一个。建好之后他又不要，所以他一生呢，处处建庙。处处安身啊，供养大众，老和尚福报无边啊。 诸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？其次，谭虚老法师，他是中年出家，他也是法院弘法建寺安身，他真做到了啊！一生到处讲经说法，走到一个地方建立这个寺院，建立佛学院，他一生办了成十几所佛学院，建了20多处的这个寺庙，规模都相当大。他老人家也是的，建好了交给别人，走到哪个地方好像很容易，他一号召就建的这个寺庙就建成功了、啊、他凭什么？凭他放得下、啊、凭他不享受这个福报，所以他福报永远在那个地方、啊、越有这个意思，这个寺庙就成就了，又拿来供养大众，所以他这个佛报越修越大，越修越殊胜。道理在此地啊，一般人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到处募花建了一个小庙了，建好之后又舍不得啊，就变成自己家了。完全被他这个小庙困住了，为这个小庙吸附了，福报只有在那享受，享完了福没有了。这是我们应当觉悟的呀。所以佛法的教学从释迦牟尼佛以来，西方东土历代祖师无不教我们从修福重福下手，所谓啊，福至心灵啊，心灵是吧，智慧开了。刚才我举六祖大师的这个例子，那么样聪明的智慧的人，他还要修福啊，他还修16年的福报，到最后在曹溪才安安稳稳坐在这个道场啊，37年弘法立身啊，坐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者43人。法缘的殊胜古今未有啊！我们再看此地，这是说明这个福德诚信不可思议。出家人如是，在家人也不例外。只要诸位能够体会这个意思，认真去修行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一点呢是不取着啊，非断灭其相。这一句很要紧，不可以误会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就以刚才啊这个两位老法师他们一生的行持来讲，他不是断灭相。天天在做啊，弘法建寺安身，天天在做啊，安就是安置出家人啊，可见他不是断灭相，他做完之后就交给别人，他不取、啊、不据为己有，他不着，不着相，可见的不取不着，做不做呢？天天在做，时时刻刻在做。 第三，说明不住相之所以，住则不见性，住就是分别执着，就不能见性，与性不相应。住则生活业苦，起活造业，后来感受苦报。故因行，古地因行是菩萨。我们从初发心修行，一直到成佛，佛是果地。不但修行人在修因的时候不可以住，成了佛了，佛是果地了，也不可以住，戒不可住，不可取，不可住。这是对什么？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必须要记住，要体会到这个里面的真正的道理啊！千万不可住相啊，不可取相，不可着相啊！一有取着，你就迷惑颠倒，造业受报。如来果地上尚不住不取，何况菩萨在因行上。第四点意思，消沉性相不容，不能够圆融，不能够无碍，所以堕无为偏空啊，堕落在一边呢，堕就是执着，他执着在空的这一边啊。为什么执着在空这一边呢？因为他性相，他把它分成两桩事情啊，性不是相，相不是性，不知道性相是一。此但不住相啊，此是大乘菩萨法。色即是空，相即是心，这是圆融啊，这才是无碍啊，性相圆融啊，无碍自在啊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无碍。理确实如是，行的方面还得要循规蹈矩。古人所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，以六祖大师一等的聪明智慧，上上根人还要依规矩方圆，何况一般的凡夫啊。如果我们说离开了规矩方圆，想一步登天，那是狂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一定要修福，要持戒，不住不取不着。虽然不住不取不着，又认真的修福持戒，不多不为，也不多有为，这是正法了。请看底下这边的意思，佛教我们若能见得住相非相，则不必立住相别寻法身。须知住相当体即是 如来清净法身，实相之相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佛前面那句话了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。前面佛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我们换一句话说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。诸位想想，这两句话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？仔细去想想，这两句话也是非疑又非义。迷的人这两句话不一样，悟的人这两句话完全一样。所以底下这个比喻里面讲的，如金作器呀，气气皆金。我们把金比喻作如来清净法身，把气呀比喻作诸相啊。如来清净法身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自家本来面目。真如本性清净化身在哪里呢？原来气气皆金啊。这样说起来，又可以就色身上见如来了。这个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可见的迷的时候啊，处处是障碍啊，叫处处成障；悟的时候啊，是法法圆融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佛法的修学着重在开悟，着重在明了事实的真相。一切大乘了义经典都是给我们说这一段事。那么这个比喻刚才说过了，末后这一条讲，从有处见无，不可利有见无，也不可利无见有。譬如说气呢，这是有；无呢，这是精。啊，无是什么呢？无气之相。啊，那就是本体。你要见无，要见精，不能够立气。为什么呢？气就是精。也不可以立金去找气，为什么呢？金就是气。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细细的去体会，这个地方无就是讲的真空，就是讲的性体自信。自信要从相里面去见性啊，就 从有处见无啊，就是从相里面见性，不可以立相见性，因为性就是相，也不可以立性去见相，性就是相，以真实相是非有非无，故曰即见如来。这个道理是在此地，见如来是见的真性啊。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有相当的深度，我们要细心的揣摩体会，能够体会得一分两分的真实意，已经是受用无穷了，何况真的，但是体会个一分两分，你会有很好的境界现前。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满足啊，就心满意足了，不再求进步了，那就错了。必须把你的境界要不断的往上提升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断的去精进努力，不要说你在菩萨道上了，你不能休息啊。我们要学《弥陀经》里面呢，常精进菩萨，不休息菩萨，勇猛精进。成了佛了，成了佛了也不能休息，佛还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还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没休息啊，永远的不休息，这就对了。下面经文监视书生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否？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用意很深。我们先讲什么叫实性啊，实性能正确理解言说之真实意，就是对佛前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很正确的理解，明了佛所讲的真实意，能理解能相信，而不是迷信也不是勉强的信，他是佛嘛，佛所讲的我就要相信嘛，这是强信，这是迷信， 不是真实性啊。这是实性的意思。无人对如此言说章句，从如是我闻一直到此地所讲的，必生真实性方可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果然能够生真实信心，这个功德利益真正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前人讲啊，非上根立志，善根深厚者不能生实性。这个意思似乎就是须菩提的意思啊，因为须菩提问这句话呢，颇有众生听了佛所说的这些章句啊，这些言语，这些道理，能不能信啊？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这个要上根立志的人才会相信啊，一般人啊似乎是做不到啊。到底这个想法，这种看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？须菩提既然提出来了，佛给我们呢解释这一个疑问。请看经文，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。啊，佛就给须菩提讲了，莫作是说的意思就是，你不能这个这么说法，啊，不能这样讲啊。如来灭后啊，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换句话说，后来这个人呢，有能够生实心。也不一定啊，要什么上根立志的人啊，但是什么呢？最低限度啊，他要具一个条件，或者是持戒，或者是修福的啊。所以讲，唯持戒、修福这两种人呢，能生信心啊。持戒是依教奉行的人，修福啊是真正能够放得下，又能够热心服务大众的人，这两种人就行了。这个地方简单的来说明啊，持戒会有定生的，定呢是有戒生的。那么持戒的人比少欲知足，贪欲较少的人才能持戒。欲望多不知足的人，他不能持戒。而且呢，能舍世间的 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才能成就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自己清心寡欲，又能够服务别人，啊，修福，诸佛教人发大悲心，没有大悲心，不能修福。修福的人必定身心因果不取断灭相，小乘人不修福啊？为什么呢？他堕在断灭相，布施能舍，布施就是放下，正合般若之理。这是我们要想的，所以你不修福，就是不修般若；不持戒，就是不修般若。啊，修般若的人，一定是持戒修福。所以此地讲，不持戒，很容易入狂慧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不修福的很容易堕在小乘。所以我们以六祖大师为例，他持戒，他修福，以佛门当中第一等人，他都认真的持戒修福。再看看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，哪一个不是从持戒修福下手？不但从持戒修福下手，而且是一生呢，他都不改变，就是到释迦牟尼佛的果地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，他一生当中所示现给我们看的，没有一天不是在那认真努力的修福持戒。如来在果地上尚且如此，初学的人不认真的持戒，不认真的修福，行吗？这一节的经文意思还没讲完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第十一讲，上一次讲到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说到这个地方，这里面的意思还没有能够讲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说明。请看字幕上。那么佛呢，特别提出来说明，在后五百岁就是末法时期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鉴别这两种人，就是一个是持戒的，一个是修福的，真是婆心太切。婆心是大慈悲心，遇 防众生误入歧途，施舍善巧可谓极易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就是末法时期学佛很容易误入歧途，那就是走错了路。怎样才不走错路呢？那么诸位就要记住，一个是修福，一个是持戒，这个意思。下面呢，还会跟诸位来细说。啊，假如我们学佛舍弃了持戒与修福，可以说没有不走错路的。啊，所以说这真正是佛心太浅。那么以此为实，这个为实的意思是说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以这个道理做基础来用功啊，从此修行，所以能生信心啊，全是以此为实也。啊，以此就是以佛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佛所说的一切的道理最为真实。啊，最为真实。啊，为什么把佛讲的这个言语道理认为真实呢？你是明这个理了啊，不但明这个理，而且有功夫啊，亲证的这个理，可见的能明此理啊，这个明不仅仅是解啊，不仅仅是解悟啊，这个地方有证悟的功夫，有修证的功夫啊，所以这个信心啊，自然就生了。与佛同一个境界啊，这是真真实实的成就。那么再说到须菩提这个发问里面呢，含有三个意思，这种发问都是利要有情问啊，特别是为了末法的众生，也就是为我们现在的众生啊，提出这个问题啊，那么由佛来答复来开示啊，这个意义就很深了。那么这三个意思，第一个绝不可以轻视众生啊，这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到的，因为一切众生呢，皆有佛心，一切众生呢，皆可作佛，哪怕他再愚痴再笨拙，只要他肯持戒，这个持戒就是戒定慧三学，那都有了，他肯修福，修福就是布施持戒六度也通通都含在其中了，只要是这两种人，我们决定不可以轻视啊，他可能成就啊，只要他有坚定的信心，精进不退，一生必定成就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不可阻人善念。别人发心学佛，希望在这一生有成就啊，那么你决定不能说，哦，这个佛教太深太难了，这个不是我们凡夫可以一生做得到的，把人家这个善念呢打退了，叫人家退心了，这个是错误的啊，我自己没有信心这一生不能成就，别人难道跟我一样吗？他有信心，他一生成就了， 不是我们能够比得上的。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的善念，我们要重视，我们要鼓励啊，要协助他成就，不可以阻挠啊，不可以令人退休，那个是罪过无量啊。所以第一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那么第三个意思呢，说得更具体了、啊、无上甚深的佛法不一定啊要上根立枝，不必上根立枝，持戒修福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妙啊，所以佛告诫修的莫作施舍啊，这个意思很深长啊，希望我们要体会啊，要能够体会到佛的意思啊。那么有这一点呢，真的给末法时期这些法心修学大乘、修学一乘佛法的同修啊，带来了一个定心丸呐、啊，带来了无比的信心。因为假如要是说这样甚深的佛法，一定要上根立枝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不是上根，我们的根性也不很利，那换句话，没指望啊。啊，那么说个不比呀、啊，哎，那我就有希望了。只要我们能持戒能修福、啊、这就可以接受大乘佛法，可以接受一乘佛法。这一句话不是方便语、啊、不是对于末法时期众生带来的安慰鼓励，而是千真万确的真实语。希望我们要能够承担啊，要能够接受，从今以后啊要发大心，一生当中啊远成佛道啊。